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9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停火不到24小时就面临夭折。川普面临着三个选择，他必须得做一个抉择。那以色列猛轰黎巴嫩，伊朗把海峡又给关了。本来说好的可以过了，最后呢有一艘游轮过来了，给逼回去了，回去又不行了。那现在说说这个谈判，漫天要价的谈判，谁在漫天要价？是伊朗。美国这边基本不吭声，那你啥条件？原来有个15条吗？让人都给否了。那现在伊朗这边就这10条啊，气焰非常之嚣张。我相信任何一个美国人，美老大呀，看到伊朗现在这么张牙舞爪的这么一个表现，那真是忍不了。你怎么回事儿？你们现在谁打谁呢？那现在说到海峡收费这件事儿，昨天我们第一时间讲的，昨天说的吗？自由开放的海峡换停火，哪有那么回事儿？昨天美联社第一时间就报了，海峡原来是收费的，不但收费还限量，一天12艘船。哎，最后呢 ABC 问到了川普这事儿怎么回事，川普的回答呢，美国竟然要和伊朗联合收费，要搞合资企业。所以说呢，咱们也别骂人啊，简单讲，海峡如果最后收费，这是美国的奇耻大辱，可以这么讲啊。另外呢，川普今天连发三帖，什么概念？川普的撤役已决，他不想再打了啊。这段一个多月吧，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煎熬，他不想再受这个罪了。另外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华川粉的深刻反思，那反思的还挺到位啊。咱们听见有时候我说，大家老觉得大康你有倾向性吧，哎，咱们看看这个迷途知返的华川粉，他们的深刻反思是什么。另外说到中国新闻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几条，比如说有朋友后来问我说，大康你们在国外，外国人在清明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节日吧，给自己的亲人烧纸吗？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啊，一会儿呢给大家聊聊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另外现在墙内又开始大兴的拆梯子了。最近啊，我们有一些同道的流量啊，包括我本人有所下降，这个呢大家都要有所准备，墙内又开始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先说乌克兰，说三个点。第一个点，现在乌克兰那边打什么呢？无人机。那咱们就说说这个核心武器无人机。现在无人机的战争全面升级。乌克兰呢，现在他们的表述，他们的打击无人机的数量比俄罗斯那边现在要多 30%。他们的产量现在是巨大的啊，而且品种啊各方面是比较齐全的。咱们就看伊朗，你说就他那几家破无人机把大家弄得就很痛苦，拿他就没辙。那乌克兰现在比俄罗斯产量多 30%。 另外他的光纤无人机，就对方没有干扰的拖着那个光纤小尾巴到处乱飞的，现在两边终于超过了乌克兰，现在是 32% 对 24%， 现在终于领先了。另外他们这一个月拦截了 3.3 万架无人机，大家听着这数有点夸张吧，他这个在战场上交锋的时候啊，他那个你天上全是这个，你就听着吧，那士兵在里边猫着，天上嗡嗡嗡嗡嗡嗡，全是无人机在作响，大的小的，有的就带一颗的小手榴弹，就那样的玩意儿，哎，互相进行拦截，这个数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说到现在打什么决定性的就是无人机，乌克兰在这方面是占上风的。 那说到另外一个呢，那就是打击后勤和能源系统。现在乌克兰这边加油站啊，继续攻击它的炼油厂、石油码头，包括它的弹药库啊，各种仓库，现在打这些东西啊。现在还扩展了，现在开始打它的铁路和物流，它的铁路、继电器啊、铁路啊，包括它的机车啊，陆续被炸。最近它的渡船现在也被摧毁得很厉害，所以说这一块啊，两边呢，在大后边啊，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状态。下边说说匈牙利，匈牙利这马上就投票了啊，在最后时刻再给大家讲讲欧尔班最近的故事。为什么这16年把一个还不错的匈牙利给变成了一个，也不是说欧洲倒数吧，现在反正也是中下档次的这么一个国家。原来匈牙利还可以啊，而且现在呢有独裁的明显的倾向，法治各方面都被掏空，出现了这么一个国家。过两天等投票之前再给大家说了。那现在那互相爆料啊，彭博社明显是站在 Peter 站在地萨党他们这边的。他们是借彭博社曝光了现在总理欧尔班和普京的一次电话通话的内容，这个被多家媒体描述为是对欧尔班的一个重大负面爆料。年轻人都有手机啊，现在这谁手上都是这玩意儿。他们公布了一个匈牙利政府内部的通话记录，也就是当时有一个布达佩斯会谈嘛，小泽本来也说去啊，就是美俄呀、包括啊乌克兰他们都去，普京说也去嘛。结果在筹备过程中，欧尔班呢就和普京通了这个电话啊，当然呢他的姿态是非常低啊，主动提出可以在布达佩斯举办美俄峰会来解决这场战争，当时讲的核心的这句话啊，凡我力所能及的我都愿意效劳。他把自己比作我愿意做一只帮助狮子的小老鼠，也就是普京是狮子，我就是一只小老鼠啊，我愿意为狮子大王来效力，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还不要紧啊，他自己很谦卑，还跟普京这儿猛舔一通。最让匈牙利人，今天我看一朋友说受不了的是电话那边普京爆发出了一阵大笑，这个让很多匈牙利人是接受不了的。自己在这儿猛装孙子，最后舔人家，最后人家那儿哄堂大笑，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之前是有一个重大负面，也就是匈牙利外长在欧盟啊，在那儿开完会，然后立刻出去就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打电话，把刚才开会我们里边说的什么向俄罗斯外长进行了一五一十的汇报。这一段电话也被人家给切下来，也录音了。我当时欧尔班政府对这个严查很愤怒啊，欧盟你们干涉我们选举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因为当时这汇报工作那一段也给他的选情造成了重大的杀伤。那这次呢啊，这家伙成他们小老鼠了，呵呵，普京是狮子大王啊，这那边呢这目前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说这次大选啊，就看匈牙利的年轻人争不争气啊，我们别人谁也帮不上忙了。简单说说美国新闻呢，又有两个小考很有意思，很多人都关注，川普自己也关注啊，他都发帖啊，给站脚助威，特别是乔治亚州第14选区的这个补选。为什么这儿有补选？原来那不是马大姐吗？马大姐呢在这儿原来是在地议员，她不辞了吗？有一个空缺啊，现在呢补选。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儿进行了一场对决，当然呢没有人认为民主党会赢，因为这个选区是铁红啊，这一点悬念都没有。现在关键看你赢多少输多少，最终的结果共和党人呢赢了是 56% 当选，民主党人呢拿了 44% 吧，大概差12个百分点。 这个今天上了很多美国媒体的版面。为什么呢？原来马德姐在这儿是赢对手29个点，你赢了多少？赢了12个点。川普在上次大选在这儿狂赢了37个百分点，赢哈里斯，到现在赢12个，等于怎么样？一下偏转了25个百分点，在一个紫红区出现了这样的大逆转，所以说这是很厉害的啊！等于有一些浅红的人把票都投给了蓝的，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啊25个点的一个大幅度偏转。那结束这场战争呢？到今年年底呢？中期选举现在这就都不知道了。另外呢，在威斯康星最高法院也上演了一次对决，最后呢，民主党人赢了 59.8 当选啊，共和党是 40.1， 差不多差20个百分点吧，拿下了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席位。川普原来在这儿是16个百分点拿下了这个地区，这一下上演了多少？36个百分点的翻转。那说到威斯康星这重要不重要？重要啊！去年在这儿补选的时候，马斯克是砸了大钱的，力挺一个共和党人，大家还记着吗？最后花了上100万啊，在这儿折腾，最后呢惨败告终。那这次补选呢，马斯克装不知道，他也不花钱了，结果这次上演了36个百分点。你想，在一个铁红州25个点，在一个摇摆州上演了36个点啊，这个蓝潮真的在蠢蠢欲动。是目前能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比什么民调都要命啊。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两边说达成停火协议了，那停火协议长什么样啊？很多媒体也都在找，最后得出来的答案，没有一个文字性的停火协议。那现在这停火协议是什么呀？用我们中国人话说叫君子协定，哎，大家呢口头都说好了，中间的巴基斯坦做保，是没有一个文字的一个东西的啊，这是很明确的啊。那说说最新进展，在停火宣布不到2个小时，伊朗的导弹就攻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你这怎么解释？美国方面给做了一个解释，说伊朗对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的零星攻击在未来的1-2天内可能还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底下都打散了嘛，他现在31个省啊，各自为战，各行其事，所以说和德黑兰那个中央中枢联系是比较脆弱的。也可能大家呢没收到命令，没收到你们这儿什么谈成没谈成，人家按着原计划该打还打。所以说以色列和美国呢都很清楚，由于这些呢作战单位和指挥链的这种断裂，小规模的攻击将会持续，但不会导致和伊朗进一步的局势升级，大家对这个表示了理解，本来这还行。然后呢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广播电台，他呢做了一个说法，他直接做了一个公布，他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命令全体伊朗武装部队停止对以色列和中东其他国家进一步的开火行动啊，就是统一发了这么一个命令，应该就停了。然后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也已经停止了对伊朗的一切进攻行动。哎，一开始出这么点小波折还可以，但到这儿还是出事了。在停火宣布大概7-8个小时的时候，伊朗拉万岛有一个大型炼油厂遭到了空袭，而且打得非常猛啊！他那个着火着的是非常的凶猛，那次打的是可以。后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两边就查，一查是阿联酋动用了一架幻影2000对伊朗的拉万岛的石化设施进行了空袭，导致2个炼油厂的储罐起火，厂内的人员快速疏散，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一个美国官员直接告诉伊朗说，今天早晨发生在拉万炼油厂的袭击和美国和以色列无关。哎，等于他把阿联酋给出卖了，这阿联酋是怎么回事？你什么情怀？都停火八个小时以后，你来一架战机，你把人家石化设施给打了，你这什么情况啊？这就出现了一次大的事件啊。然后就是非常要命的那个沙特阿拉伯横贯东西的那条大输油管子遭到了袭击，这对整个油价市场产生了震荡。两个知情人士向《金融时报》透露，这条全长1200公里的石油沿线、石油管道沿线的一个泵站，在下午1点左右遭到袭击，一架自杀式无人机精准锁定了这个管道的一个核心泵站，攻击了它。那这条管线现在已经变成沙特阿拉伯的生命线了，因为现在霍尔木兹那边走不了，全走红海这边，他这是700万桶，全都从这儿走，全世界等着沙特油的，这几天还能忍一忍，也是因为每天这儿有700万桶，大家还没被堵绝，现在这个又出了事儿了。当然，最新的报道，受损的程度是有限的，管道并没有因此而最后关闭。那到这儿，大家就有一个问题：谁干的？那到底是伊朗干的，还是另外一个不愿意停火的国家干的呢？到现在可没有结论的啊！伊朗可没承认这件事儿。你比如说刚才说的，他今天他又攻击了科威特还是哪儿的几个油田，他也做了一点回击。为什么？你炸我的拉万岛了，那我也要炸你。那个他宣布了，我这对等报复，但是这件事儿他可没说，所以说这谁干的到现在不知道。到这时候以色列正式上场，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战争开始以来最猛烈的打击，打击了首都贝鲁特、贝卡谷地和黎巴嫩南部的100多个真主党的目标，大概50多架战斗机参加了这次行动，160多枚导弹在几分钟内发射，有些目标直接攻击人口稠密地区。黎巴嫩卫生部的报告，数百人受伤，是数十人死亡，然后就随时更新啊！我看到的最后数字已经死了256个人了，然后受伤的人数1130多个啊！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了。哇，这个是非常猛的，特别是在闹市区、商业区进行了一个毫无预警的打击，导致大量的平民走在路上，在开车的时候就无辜的被炸死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出了大事儿。这件事儿一发生，你这是打恐怖分子呢吗？对吧？那你以前以色列是以精准而著名，锁定一个住宅楼，你比如说有几个恐怖分子在这儿，哎，当然呢住宅楼一炸也可能别的老百姓受到一些牵连，你还可以理解，但你现在炸人大街，这怎么理解啊？事情发生之后，欧洲15国集体发声谴责，对以色列的谴责现在已经达到了顶点。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波兰、挪威等等在这儿啊，用了非常严厉的言辞，毫无道理，不可接受啊，就等等的吧。然后，欧洲外交事务发言人卡拉斯也严厉地批判了以色列。德国原来一直是比较护着以色列，到现在呢也很生气了啊，也说了一些话了，等等等等，反正这是出了一件大事，一下打了个火光冲天，可以说是痛下杀手。到这儿呢，刚才我看啊，联合国人权专家、国际组织啊，什么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红十字会啊、特赦国际、国际法院等等等等，大家一块儿同声谴责啊，对今天的这个打击，大家都认为不能忍受。那内塔尼亚胡呢，录视频讲说，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不适用于黎巴嫩， 说今天我们对珍珠党发动了自寻呼机行动以来打击最沉重的一次。停火不包括黎巴嫩，伊朗说包括，美国一开始说也包括呀。最后呢，万斯从匈牙利回来的时候在机场被人堵上，人说这事儿你怎么评论，万斯说我现在有那个他们谈判的那个啊，双方停火的那个文本，没有黎巴嫩，他说这个不包括在内啊。万斯是说了这么一番话，大家都有视频为证的啊。但最终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就在两个小时之前郑重说有，我可以作证这里边有包括黎巴嫩，那你这为什么你就干，而且这个文本肯定转给你以色列了，在停火前一个半小时最后时刻通报你了，你这是怎么回事？那你对黎巴嫩这个，这是伊朗的友军呢，那他肯定得打这个抱不平。最后伊朗呢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就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交通。他的议会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负责人讲说，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攻击之后，所有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全部立即停止，除非能够确保黎巴嫩被纳入到停火的范围，所有的战线同时停火，要么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停火啊，停火这事儿就算了，他就这意思了。那老内他们干嘛呢？你这不是有点故意捣乱吗？你这什么意思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以色列很愤怒啊，他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协议已经达成，整个搞协议的过程咱俩不友军吗？你难道不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以色列是被通知的，所以说以色列感觉到很被冒犯，绝对不答应，他说完全我没有参与这次的谈判，我们是在最后谈判快结束的时候才得知协议已经敲定，而且我们完全没有得到咨询，没有征询我们的意见。老内他们感到非常愤怒，是这么一个词儿啊。而且以色列官员明确表态，他们认为现在停火为时过早，并发出信号表明他们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至少再干他一个月，来进一步的削弱德黑兰。这是 Politico 的报道，这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人士说的啊， Politico 的报道。所以说现在啊，这停火刚停了不到一天，就连着出了这么多事儿，到现在为止停火协议严格讲已经停止了。为什么？伊朗把海峡又给关了。那下边说说这个谈判，谈判有什么最新消息呢？白宫正式宣布，原本说的啊，里维特宣布由副总统万斯率领一个代表团，包括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很快启程参加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直接面对面和平会谈，大概定在星期六的上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但川普最新表态，万斯不去了。为什么？就因为刚才关于黎巴嫩的那番话，人一看伊朗人不答应了。明明那里边有担保人，巴基斯坦也说，最后也证明了，对吧？那你在那儿红口白牙，你就说没有啊，你完全站在以色列那边，那你别参加了。所以说呢，现在万斯可能不去了啊，这是目前纽约邮报的报道。巴基斯坦的伊朗这边还是很重视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证实说，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啊，将在本周五到伊斯兰堡来参加这次的谈判会议。然后呢，代表团由议长加里巴夫，川普不是一直点他的名吗？由他来率领。伊朗这边看起来还是比较认真的，但是美国那边可能也就是维特科夫加上女婿。啊，就是他们俩人了，那就有点不对等了啊！这边人家总统来了，议长来了，正国级啊，你那边怎么也得万斯吧？啊，现在情况有点不太对啊。那说说谈判的基础，这罗生门还是这十点方案， 因为你谈判总得有一个基础啊，到底讨论谁的呀？那十五点方案早被人给否了，川普也不咋提了，现在就是这个十点方案。白宫发言人李维特讲呢，说伊朗那个十点计划根本就是不严肃的，不可接受，并且完全被丢弃，他被川普总统直接扔进了垃圾桶。然后万斯呢在飞机场讲说，那十点计划你看了没有？看了。他一看那就是 ChatGPT 写的，但那东西根本不作数的，他们是这个态度啊。那现在这十点计划长什么样啊？一个白宫官员告诉福克斯说，现在呢有一个新的十点计划，伊朗呢已经对原来最早的那个版本做了很多的让步，说现在流传的这个十点计划不是最新的那个版本啊，也可能是其中，现在已经据说有三版了，这也可能是最早的第一版或者是第二版啊，现在呢他又妥协了一部分啊，他是这么说的，这可以理解了。那到现在为止，华尔街日报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准的，之前我们说到 Axios CNN 啊，那几家都是从伊朗那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他的央视播放出来的。你告 CNN， 川普要告 CNN， 你拿啥告啊？我如实转载了，你告我什么呀？你要告你告伊朗去，你告我干嘛呢？咱们看看《华尔街日报》说的这十条啊，这个呢，咱们立此为证啊，他认为这是最准的了。第一，美国必须从根本上承诺保障互不侵犯，以后再没有了。第二，伊朗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三，承认伊朗可以为他的核计划浓缩铀。第四，取消对伊朗的所有主要制裁。第五，取消对于伊朗机构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实体的所有的次要制裁，就有很多外国企业因为和我做，你把他们都制裁了，把他们都得放了，他还管得还挺宽。另外呢，终止所有对伊朗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这第六。第七，终止所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决议，一个是安理会，一个是国际原子能。第八，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第九，从该地区撤出全部美国的作战部队。第十，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这是华尔街日报得到的最全的，他认为也是最新的一个版本。这个呢，咱们以此为证啊。最后呢，看他们谈完了以后也得公布吧。你美国瞒着伊朗，他会炫耀，他不瞒着呀。最后咱们就把这十条贴到一起，咱们就看看最终谈成什么奶奶样啊，到时候咱们再说吧。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参议员克里斯·莫菲狂喷呢，说川普的这场战争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他认为川普把霍尔木兹海峡和整个的核计划完全的控制权交给了伊朗，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他说这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以来最大的屈辱，最丢人的一个失败。川普为了达成两周停火协议，接受了伊朗提出的十点方案作为谈判基础的可行条件，但虽然现在还不能代表川普接受了所有这些条件，但是就因为同意以此为基础展开谈判，这已经是伊朗的重大胜利。要知道刚才那十条都给大家念了啊，这大部分东西伊朗拿出来谈判的是开战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的东西。刚才说了什么铀浓缩什么导弹的事儿，一条也没让。他说现在全都可以谈了，说伊朗人民现在已经走上街头庆祝胜利了。他说开战前海峡本来是开放的，结果现在美国要做出重大让步，花了好几百亿美元，死了十几个人，300多美军受伤，结果换来了一个拥有更多的伊朗。这是美国参议员做出了猛烈的批判。那对于谈判内塔尼亚胡什么说法？他说这不是战役的结束，谈判只是我们实现目标的途中的一个阶段，跟我们昨天标题里说的啊，这只是下半场之前的一个中场休息。 他讲浓缩铀要么通过协议，要么通过恢复战斗，一定要从伊朗把它带出来。我不知道川普还记得不记得这件事儿啊？老内还记着呢。另外和伊朗的临时停火，他再次强调不会包括黎巴嫩。人刚才证明了，你甭跟我来这套，你们爱说啥说啥，就是不能包括。老内就这脾气。那伊朗方面呢，伊朗议长加里巴夫他马上作为谈判团的团长嘛，发表声明说，我和你达成了停火协议，结果你美国现在就违反了说好的十点方案作为谈判的主要框架，结果现在三个条款都已经被违反了。首先你没有遵守关于黎巴嫩停火的这个条款，他说这个已经被谢里夫，就是巴基斯坦总理，明确证明了，立即在所有地区实现停火，包括黎巴嫩和其他地区立即生效。你怎么回事？在这儿插一句呢，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伊朗已经告知调解方，就巴基斯坦，关于在伊斯兰堡和美国官员的会谈取决于黎巴嫩是否能够实现完全停火，也警告称啊，他们会重新考虑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决定。伊朗警告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和伊朗发动攻击，那我们继续也打击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谈判就算了。你继续打黎巴嫩，那咱们就不谈了。这是明确的啊，这是议长说的第一条。第二条，他说有一架无人机进入了伊朗的领空，在法尔斯省在那儿被击落了，哎，最后是证明啊，咱不是停战了吗？你怎么又来无人机啊？哎，他认为你这是违反的第二条。第三，你们竟然否认伊朗进行铀浓缩的权利，可是这权利在框架十条里边写进去了，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嘛，一上来你就违反了三条。然后这位议长讲说，在谈判开始之前大家都同意的东西已经明显的被违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停火或展开谈判都是不合理的。哎，你作为代表团团长，你说这话啥意思？那你还去不去啊？现在这个啊，这个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然后呢，议会的副议长啊，这脾气大了，这帮人也放话，如果美方不接受伊朗提出的十项条款，那伊朗最高领袖不会批准在最终的协议上签字，而且明确讲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他们谁打赢了？你现在你告诉我这脾气啊，好家伙，现在你还得了啊？有人管没人管，现在这家伙这个猖狂，这个嚣张，为什么？因为你这边怂了吗？你这边胆小怕事啊，那欺软怕硬啊，最后现在你退了，那这帮人现在来了劲了，就这么个状态。那现在川普面临着三项选择，第一个选择接受黎巴嫩纳入停火范围，那就意味着他必须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向老内施压，停止对珍珠党的打击。那现在以色列已经明确拒绝，刚才老内又重复了一遍，瞪着大牛眼啊，这事儿没商量，那川普你办办吧。那第二个选择就是川普拒绝纳入黎巴嫩，那就十条里边没有黎巴嫩，以色列还可以揍他。那伊朗人家这也说明白了，那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关闭，停火协议提前失效，后边谈判也就无从谈起。也就是你接受你得做老内的工作，你要不接受，那眼下这个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你看怎么办？那还有第三条路吗？有，就是装看不见，装傻。哎，海峡呢现在是关着的吗？然后我就认为它已经开放了，就在这个情况下稀里糊涂咱们就这么谈吧。那整个的这个周末的伊斯兰堡会谈就变成了一个装模作样的表演，那也就是那儿发生什么川普都准备接了，反正你让我赶快从这儿拔腿就走就完了。所以说他现在就剩这么一个仨选择。 纳入黎巴嫩做老内的工作，不纳入黎巴嫩谈判告吹，装傻充愣，那这件事儿整个的谈判就是一场无聊的表演。美国媒体 Axios 呢，把最后昨天这历史性的一刻马上就到时了，最后就要炸还是不炸，摧毁文明这最后一刻，他做了一些报道啊。我认为这个呢将来也会进的史书，也会上电影的啊，这很有意思。那在最后一刻先说伊朗这边，随着时间的逼近，二哈通过信使，他不能告诉现在这帮人他在哪儿啊，然后呢进行和这帮人进行沟通，和他的这些啊主要的官员们进行沟通，等于二哈直接参与了这次外交行动的决策。他给下来的指示是在最后期限还剩几个小时啊，他写纸条过来说现在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也就是他同意达成协议了，这个方向立刻就转过来了。原来是不说了，因为特别是川普搞了那个文明灭亡帖之后，那华尔街日报、路透社他们都报了啊，伊朗那边立刻切断了和美国所有的联系，那就别谈了，你要灭绝我们文明那还谈个屁呀、啊、从那就中断了。结果二哈写了纸条谈啊，接着谈，然后呢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敦促各方和革命卫队的这几个指挥官接受整个的协议，最后大家呢还都认可二哈，说没有他的许可就不会有协议，大家还是听了他的啊。这个呢有以色列官员各方面的消息人士都证实了当时在最后时刻的这个转变，这是伊朗这边。然后再看美国那边呢，到最后一刻达成的时候，美国这边还是一片混乱，连川普最亲密的盟友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也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会怎么做。所有的内圈人士都发短信，各方面啊都要求他拒绝这个协议，那10项条款已经收到了。当时威特科夫收到了这10点方案的时候反应非常强烈，痛骂说这是一场灾难，这是一场浩劫，你们想干嘛呀，发来这10条，这玩意儿能接受吗？当时是怒了啊。结果所有的人都建议川普一定要拒绝，这个不能接受。最后怎么着，川普在最后时刻他接受了，甚至连一个小时前还跟他聊过的人，都跟他交流过的人，都认为他一定会拒绝这个猖狂的10点方案，谁也没有想到他突然就接受。为什么？不为什么，他就突然接受了，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以色列也没想到，然后整个军队也没有想到，因为当时小海那天他们连新闻发布会都没开，就积极准备要大干了，都已经挂上弹了。到什么程度，川普宣布了这个帖子之后15分钟，美军才接到了停止的命令。有一个国防官员讲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一塌糊涂，太混乱了。就川普在最后最后最后，大伙都嗡嗡嗡嗡嗡嗡劝，面对着这个耻辱的十条，维特科夫为这件事儿都疯狂了，就跟那边对骂，川普就那么忍着忍着，最后我他妈不干了。那时候美军都没接到消息呢，15分钟以后美军这才接到啊拆弹的消息，这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一地鸡毛啊，你就可以知道在最后时刻上演了这样的一些场景了。那后来有朋友，人家对那个 Twitter 可能是比较了解的啊，有一个技术人士呢给破了个案，他把那些画面都给展示了一下，有他的可信度了。说最终呢，川普讲嘛，是巴基斯坦总理求了我，我最后才停。后来人家查到了那个后台，巴基斯坦总理那篇请求延期的帖子，它里边是有一个编辑的历史的。 后来人家一查，明显是白宫发给巴基斯坦总理的。然后他当时就草草存了一下，你想他那么大岁数了，他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弄，所有这些痕迹都没有擦除。最后呢，他把它变成自己的就给发出来了。实际上这里边的根儿是白宫给他的，然后他发的。昨天我们说呢，这里边是早就安排好配合好的一个双簧，是川普下台阶的一个提前安排。我相信呢，这位技术人员大家可以找到啊，他里边哪一个是怎么着，好几个画面，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啊。哇，就这么个谈判啊。那你说这么恶心人的十条，你说这东西能谈成吗？很有可能。现在川普是要走人的啊，所以说呢，弄不好啥的他都能答应啊，这都不好说。那说说伊朗方面呢，伊朗方面有一个实质性进展，这二哈穆杰塔巴首次就算是露面了，首次参与了政府最后时刻的外交决策。哎，各大媒体呢都给予了很多评价，首先说明这个人还活着。前一阵不有造谣吗，说他死了，有的说深度昏迷啊，这现在说明这个人还活着。第二呢，他的权力还在，他说了还算，还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说呢，这个二哈啊，在伊朗这方面哎产生了这么一个影响。来吧，咱们说说经济。那前边这谈判这样，然后海峡又封上了，那油价呢就涨呗。布伦特原油又涨了，刚才涨了 2% 点多，现在稍微回了一点，涨了 1.9%， 又回到了96.65块。原来都回到90以下了，现在又回到了96。然后呢，美国的 WTI 德克萨斯原油涨了 2.55%， 又回到了96.85块。现在又到这么一个程度了，油价又上去了。那说是股市呢，那您说呢，跌呗，那你还怎么办呢？道琼呢，现在是盘后期货现在还好，道琼跌了45个点，标普呢跌了11个点，刚才比这个还多一些了。日本呢一下又跌下去200多个点，跌了 0.44%， 香港呢跌了 0.36%、上证啊什么的他们都在跌。我看看韩国，昨天韩国打了几个涨停啊，涨了 6% 多啊，昨天那是高歌猛进，现在又完了，又跌了67个点，跌了 1.14%。 昨天呢欧洲啊，后来有朋友讲，大康你怎么老不说欧洲股市呢，哎，今天把它都给拉过来。昨天欧洲股市大涨，昨天欧洲的道琼涨了 5.02%， 大涨啊，德国涨了 5.06%，法国涨了 4.49%， 英国也涨了 2.51%， 昨天是高歌猛进，都是大涨。那现在呢，现在是人家夜里，人家关着门了，那得几个小时以后他才开市呢，只能明天再跟大家说，这个对不上茬。所以说呢，哎，整个的股市啊，今天欧洲这个也得应声下跌了。就算是按照川普说的海峡开放，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总干事表示，即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考虑到中东地区炼油能力的受损情况，昨天我把那六个国家前一阵打坏的那些东西都给大家做了一个罗列啊。这位 CEO 讲说，全球航空燃油的供应恢复需要数月之久。尽管停火的消息使价格回落，但是航空燃油的成本短期内仍然处在历史的高位，几个月都缓不过来，就现在一点点往外放，几个月也缓不过来啊！这是 CEO 的说法了。那下边咱们就说说这海峡吧。伊朗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刚才说了，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有一艘试图通过的油轮被遣返，回到了波斯湾的水域。受这个消息影响，原油价格顿时就涨到了每桶97美元，比当日的低点上涨了 7%。 就这一个消息就又回去了，他当真呢。然后咱们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昨天美联社说那对不对啊，最后被华尔街日报把细节给刨出来了。 伊朗告知调解人，就巴基斯坦，将把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限制在12艘左右，并根据停火协议收取通行费。不光收钱，他还限量，这叫自由开放啊。那里边多少，2000多条船呢，一天出来12个，那得猴年马月，那得多长时间啊。那你说这伊朗你啥意思，他愿意现在有这么一个高价啊，高价他的油现在盆满钵满啊，他赚了多少钱啊，一个他一俄罗斯，他们俩赚钱啊，所以他不愿意让油价下来，他还限制12艘。那昨天呢，第一天呢，24小时仅有4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是进入4月份以来，前两天还是18、15、23、21，结果是最少的一天。结果一轰炸黎巴嫩，得立刻全停。白宫那发言人李维特还说呢，啊，说今天海峡的交通量有所增加，你看见了。哎，那他说的话就不重要了，他在那儿一直在那儿鬼扯啊。这海峡，这就是华尔街日报给大家报的最新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么一个状态。最令人震惊的是 ABC 新闻的采访，说川普呢支持伊朗昨天晚上停火协议中的那个条件，也就是这个条件呢允许他们对过往船只收通行费，川普是同意的，并声称这些费用可能由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合资企业来收费。川普的原话，我们正在考虑把它作为一个合资企业来做，这是一个保障它的形式，同时也防止其他人染指，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这里边几个意思啊，首先川普同意收费了，这就是自由航行，他捍卫了半天，最后把海峡丢给人家了，他可收费了。然后作为合资企业干嘛，这是一种保障他的方式，我还保证你能收费，不会受其他人的染指，我允许你收费，而且我还保护你收费，结论，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这什么行为？因为伊朗一直跟他要什么战争赔偿，美国能给吗？川普哪儿找这笔钱去？美国国会也不可能批嘛。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个过路费，就算那个战争赔偿损失了，就拿这个来解决了。等于川普提出的这个合资方案，实际上就是给伊朗的收钱行为披上了一个安全服务费的合法的外衣，美国不但认可了，而且还公开为他背书。哇，这个可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能想象的。这家伙，这可是太天方夜谭了。首先这个行为直接挑战了现有的国际秩序，我们讲那你有那么多通道都收费啊，那是人工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对吧，那都是人工水道，那是我们，那我们建高速路当然我得收回成本，我得收俩钱嘛，另外平时我们做管理，对吧，我们不收点管理费嘛，那个很正常，天然海峡野海你凭什么收钱啊？那以后台湾也设一个点，台湾海峡我也收钱吧，不然我布点水雷，对吧，谁也别走了，那还行了那个。哎，这个可是这个确实匪夷所思啊，这就等于变成了一个国际公海的一个公开的被美国背书认可的一次公然的抢劫，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方式啊。哇，这个那比我们昨天说的那个要钱不要钱的那个，昨天我们还画了个问号，我还感到难以置信，现在没想到底线竟然刷新到这么一个地步，这可是我估计全世界的人都没想到。原来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它也有个治安问题嘛，啊，维护航行的问题，伊朗和阿曼就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他们俩是有联合的 这样的一个管理责任的。那这次伊朗呢，他就拉着阿曼，咱俩一块儿收钱。结果阿曼呢，今天发了一个国家的声明，我们不参与，我们不收钱。嘿，阿曼不参加，美国要跟着参加，要跟伊朗成立合资公司，俩人成朋友了。你要说这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你就能想象到会到这么一个无耻的地步吗？收钱能怎么着？咱把这数给大家算算啊。如果伊朗对每艘这样的海峡过的游轮收200万美元的话，那天我算那数啊，只是按照现有的这个每天他控制这个，大概是一年收几十个亿。那你要恢复到原来100多条船呢，一年会产生960亿美元的收入。什么概念？就意味着伊朗的 GDP 得到了 20% 的增长，就在这个海峡它就实现了。说到这个，这是美国的奇耻大辱。从原来自由海峡，美国有世界警察嘛，捍卫世界自由航行权，你为什么没事老在台湾海峡派两条驱逐舰走一趟啊？宣示海峡的自由航行权，对吧？原来在东海，在南海，在台湾海峡，这不是一直啊，德国也去，加拿大也去，澳洲也去，我们新西兰也去，大家就是要宣示这个嘛。结果一场战争，咱先别说谁打谁打赢了，结果现在把海峡的控制权给丢了，最终呢要允许伊朗收费，作为间接对伊朗的战争赔款，甚至不要脸到还要跟着联合收费，为伊朗的行为背书，为伊朗这个收费行为提供保障，他还在中间还要分一杯羹。大家想这件事儿，谁给谁赔偿？在一场战争里边，作为战争赔偿，从来都是战败者承担战争责任啊！你看一战，咱把德国给锤了，对吧？签凡尔赛协议赔，对吧？二战我们把他给锤了啊，你日本，那你老蒋公他是不要，最后毛泽东他们也都不要，但是日本一直讲你们可以要求赔偿，我们可以给赔偿吗？最后天中角人到中国甚至讲，我老觉着这事儿过不去，要不然这么着吧，当时只有8亿中国人嘛，我们给中国人一人发一个小收音机怎么样，也算是我们一个意思，周恩来婉拒，哦，不要不要不要。从来都是战败者负责战争赔偿啊，你美国是打赢了是打输了？哎，他通过这种方式，他要给伊朗进行战争赔偿，这绝对是让人无法接受无法忍受的。怎么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你有胆惹事儿，你没胆了事儿，那当初你怎么想的呀？最后就把事情给烂尾到这么一个地步，真的是令人不可思议啊。来吧，那下面说说他到底怎么回事啊？四个字，撤意已决。他连发三个帖子，这可以说不要脸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了啊。第一个帖子，这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一天，伊朗希望实现这一点，他们已经受够了，同样其他所有人也是如此。美国将协助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拥堵问题，会有大量的积极行动，巨额资金将会流动起来，伊朗呢也可以因此而开始重建进程，我们会运送各种物资，并在当地持续关注，我对此充满信心，他要帮助伊朗重建。伊朗人民解放了吗？那伊朗那政府现在不还是那神棍政府吗？哎，他要帮助他重建，然后呢就会再像我们美国所经历的那样，这会成为中东的黄金时代，或啊，这意气风发的充满了乐观主义啊，这伊朗下一步我们就全好了，我们会给你运送各种物资，你就可以重建了。 不但是去握手言和，两边呢一块打造黄金时代了。你认为下边他还会打吗？然后第二个帖子，我们美国将会和伊朗密切合作。他说我们认为伊朗已经经历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政权更迭。他就偷换概念，把人家老哈打死换二哈，他认为这就叫政权更迭。说伊朗不再进行油浓缩活动，人家拒绝了。说美国将和伊朗合作，去挖掘清除那些埋的，就是 B2 轰炸机给炸的那些核尘埃，你就说浓缩油就完了呗。说这个呢一直在卫星的严密监控之下，说没有人碰过这个东西啊，现在还都在那儿呢，我们要去把它给挖出来。我们正在继续和伊朗讨论关于减免关税和制裁的问题，15点要求的很多内容已经达成一致。谁跟你讨论15点内容啊？人家不是10点人家的框架，你那早就给否了。好家伙，在这儿呢一块儿要密切合作，把核找出来，减税减制裁。这么两个热情洋溢的帖子，你认为战争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我们和伊朗要密切合作。又发第三个帖子啊，直接讲任何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将立即面临 50% 的关税，没有任何豁免。这里边又俩问题，首先第一，你还有这个权利吗？你说给谁加关税就加关税，你不具备这个条件了，最高法院把你这否了，你吓唬谁呢？第二，你跟谁呀？斯德哥尔摩记录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5年间，伊朗所有的进口武器全都来自，您说哪儿？俄罗斯。哎，不对，中国前一阵给三船东西，那是原材料，中国在这方面是很精明很狡猾的，包括给俄罗斯，我也给你一些车床啊，给你一些电子元器件，至于你组装成啥，那跟我没关系。那你跟俄罗斯来，所以说写这么一帖子就是忽悠人的。那到底啥意思啊？我们原来分析过三个结果啊，咱们回顾一下。第一个结果，拔腿就走，这儿扔下一个烂摊子，战争彻底烂尾，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炸烂伊朗，就前两天最后通牒，中东一片火海，你炸他，那伊朗就炸海湾国家呗，最后就彻底打烂，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地面夺取海峡，但你夺取完了也没用啊，他从远端可以打嘛，那你没办法，只能长期驻军布你的防空线啊，搞一个金钟罩，然后把海峡给罩住，那会导致深陷无法自拔，短时间你就走不了了。三种可能都给大家分析过，到现在他选择了哪一种？他选择了第一种，他现在扔下这个烂摊子，他拔腿要跑，整个的战争他也不顾了，就烂尾了。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来吧，下边说说各界的反应。首先跟谁啊？跟北约嘛。川普呢把北约秘书长吕特给叫到了白宫，然后一开始俩人露了个面，然后就进去谈去了，谈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出来了，大家都盯着呢，你要干嘛呀？最后出来了，两个人都铁青着脸，没有发布会，没有共同声明。吕特那个人呢还是比较阳光比较爱说话的，表情严肃离开了白宫。然后白宫发言人那小丫头就开始说，川普已经开始考虑实质性退出的具体步骤。什么叫实质性退出？因为原则上退出，拜登他们搞了个法嘛，没有国会同意你退出不了，所以说彻底连根拔你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实质退出，哎，咱名义上我还在，但是我把兵都撤走了。哎，川普这个他是做得了主的啊，他是总司令，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就有介绍了，说川普呢在和北约秘书长这会上直接重申了他对这场战争对北约的愤怒。他直接告诉吕特说，在过去6周北约就是个纸老虎， 在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血战的时候，欧洲盟友一个一个的跟我关闭领空，你给我来这套。那李维特呢，就会议结束了，那要不要退呢？他就回答讲说，川普总统对今天听到的承诺，也就是吕特做了很多的解释了，很不满意，我们已经在讨论实质性退出的具体步骤。吕特呢，本来这次来还带了一个呢，各国都准备把国防支出增加 5%， 这不是你一直呼吁的吗？你看这不是有一个好消息吗？川普连看都不看，根本不看。然后吕特呢也舔他了，说你看美伊也停火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川普断然打断，这是我个人的努力，跟北约没有任何关系，你甭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这个。哇哦，所以说这事儿就麻烦了。法国世界报第一时间做了一个评论，说这是西方联盟的死亡证明。他直接评论讲，吕特这次被拒之门外，没给联合新闻发布会的机会，这是美国对欧洲长达77年安全承诺的正式的羞辱，直接就来了。然后德国明镜也直接调侃说，这个老爹地不要我们了。那爹地是吕特嘛，舔川普，他是里边那唱红脸的嘛，他一直哄着川普嘛，说人家不要我们了。说这吕特呢，之前这种谄媚的辞令，原来这一套啊，他对他进行了无情的嘲讽，直接开始了。英国卫报啊，也骂说，川普正在进行一场战略自残，为了掩盖他在伊朗战场没能取得任何胜利的尴尬，他选择对欧洲开火。所以说今天北约啊就得到了这么一个待遇。川普呢最后发了个帖子啊，第一时间，后边还会有，肯定有一特长的，第一时间发了个短的，说北约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不在，如果我们再次需要他们，他们也不会在，记住格陵兰那个管理混乱的大冰块。他一直管格陵兰说他是大冰块，那意思啊，那个你啊，你注意吧。这是第一个反应啊，奔欧洲去了。那下边搞成这样，你看大家能看得出来啊，今天呢我是有点情绪的啊，我是很生气的。那今天呢，就作为川粉，他们是怎么评论的呢？原来我们一直讲嘛，川粉的江湖派里边，男是班农，女是那 Loomer。那 Loomer 今天发帖了，说这场谈判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个负面消息，我们从中几乎一无所获，而伊朗的恐怖分子们正在庆祝。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表现的好像这是一场胜利。他讲，实际上他已经失败了，这个谈判已经是个失败，那些一边庆祝一边破坏川普的人是误入歧途的。我也不知道他这话什么意思了，很不满。然后呢，咱们看看华川粉是怎么说的啊？这华川粉呢，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他啊。今天他写了一个长帖，哎，他说出了很多我心目中的话啊。咱们看看这华川粉的深刻反思：曾经的支持无怨无悔，现在的反对问心无愧。我们都曾经坚定地支持过川普，那不是喊几句口号，那是我们一段真真切切投入过的人生。我们捐过款，不是一两次，我们参加过集会，从黎明到黄昏，我们在人群中挥舞旗帜，声音喊到沙哑，我们自发组织社区活动，为他和共和党争取选票，我们购买他们家的产品，用得着用不着的我们都买，出差到任何地方先找有没有他们家的酒店，把自己的身份、情感，甚至在现实生活中的关联都压在了这份支持上。说这不是冲动，这是信任，因为他承诺美国优先，他说要带领大家一起让美国再次伟大， 我们选择相信他的竞选承诺。最打动我们一点的就是他说他要做和平总统，绝不轻易发动战争。他说美国已经经不起折腾，他要把资源、精力、金钱都留给美国人民。我们记得他在第二任期的第一次出访就是中东，他带着包括马斯克在内的一众企业家在沙特那次面对中东的王公贵族和普通百姓发表的那个精彩的演讲。他说美国今天给中东带来的是投资，是和平，是稳定和繁荣。他说我们不再选择输出我们的民主，不再选择颠覆其他国家的政权，我们想要平等自由的贸易，美国来做世界的榜样。说在那一刻我们都很激动，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美国才会赢得世界的尊重。事实上也如此，因为在那次演讲之后，中东各国纷纷表示要对美国巨额投资，投资总额高达数万亿美元。可仅仅一年的时间，他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贸然发动了对伊朗的这场战争。理由是，如果伊朗拥有了核武器，以色列就要亡国，如果我们不打，以色列也会打，最终还是会连累美国，不如一起打。那这理由充分吗？北朝鲜有了核武器，南朝鲜不还好好的吗？中国有了核武器，台湾也是好好的。俄罗斯有了核武器，四年多了，也没有用核武器打击乌克兰呢。那怎么伊朗有了核武器，以色列就要亡国呢？所谓的战争目标呢？起初是要打核武器，推动政权更迭，到现在浓缩铀也不知去向。伊朗的政教合一政权也没有见到瓦解，反而把开战之前有板有眼的反对运动打成了今天的一片沉默，以至于现在就剩一个目标了，那就是伊朗必须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问题是，开战之前海峡是畅通无阻的，而今天的伊朗竟然把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公共能源通道变成了他们家自己的私家收费站。说开战理由不是因为对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开战目标一直犹疑不定，到最后世界经济命脉被伊朗拿捏，整个的战争过程也丢尽了大国的颜面，误炸了伊朗女子学校，导致170多个孩子死亡，却坚决否认，甚至还把责任推到伊朗身上。面对伊朗那边的不屈不挠，一再声称要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甚至威胁要消灭伊朗的文明，以至于全世界都发出了战争罪的追问。更遗憾的是，作为世界老大，理应一个好汉三个帮，可这次的伊朗战争，盟友们纷纷反目，一个个躲得远远的，让美国变成了孤家寡人。说到这场伊朗战争，违背了美国优先，闹僵了和盟友的关系，造成了世界能源危机、粮食危机、芯片危机，还有惨重的难民的人道危机。几百万包括伊朗、黎巴嫩、中东难民流离失所，而所有这一切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最终传导到美国。今天美国的平均油价超过了 4.1 美金，食品大幅涨价，通胀已在路上，而更可怕的滞胀正在前方。还有因为和伊朗结上了这个难解难消的深仇大恨，美国本土和在外的美国人都变得不再安全。最令人担忧的是，因为这场战争，共和党大概率会以大差距输掉中期选举，连有把握的2028也因为这场战争蒙上了阴影。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甚至2028，那你川普还能被称为是伟大的总统吗？一个伟大的总统都是要留下遗产的，你随着性子干四年，但是给共和党和爱国者们留下一堆烂账的话，情何以堪。所以对过去的一切付出我们无怨无悔，因为那是我们心甘情愿做出的选择，但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现实才让人更加的难以接受。 但战争的阴影笼罩中东上空不散，当承诺的和平变成了战争，当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和紧张，当美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沉重不安，我们就眼看着这一切发生，心里不只是失望那么简单，是困惑，是愤怒，是无奈。我们仍然热爱美国，依然希望这个国家强大、稳定、有尊严，而不是在一场又一场的冲突中消耗自己。我们仍然在乎普通人的生活，在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压力，更在乎这个国家未来的方向。正因为我们曾经这么认真地支持过、付出过、投入过，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川普在错误的时间发动的这场不明不白的战争，我们必须同样认真坚定地说出我们的反对，至少我们绝不会为这场战争叫好。说支持不是盲从，热爱就更不能沉默，我们为过去的选择负责，我们也为今天的立场发声。哎，这哥们儿这文笔写得相当好啊。在这里边呢，当然我看到啊，他很多的意识形态、很多的立场原则和我都不太一样啊，当然我们有交集的一部分。但是在这篇啊激昂的文字里边，非常优美的文字里边，当然也充满了他的这种情绪，我看到了两个字，那就叫人性。从那位马西，从那位马大姐，从那位众议员梅斯等等这些人，我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这两个字，人性。这个底线非常的清晰，这一点呢就值得我对他们这些人的尊重。所以说并不是一说川粉啊，我都是嬉笑怒骂啊，都是站在我的敌人的一边，我从来也没有这么做啊。所以说说到这个，我向他们表示我的尊重，这一点说的挺好的啊。来吧，那咱们下边说说中国的因素。现在多家媒体证实，中国在最后时刻在推动停火协议上给伊朗进行了施压。有没有这么回事？川普呢也予以了背书，有这么回事。中国为什么着急啊？中国的船可没放，中远那20多条船还在里边呢。中国现在实际滞留在海峡内的，他们自己的报道还有100多条船呢，占整个被封堵的5%到10%，还有100多条船在里边呢啊。当然中远那天讲了，说我们那上面的淡水蔬菜能够坚持到5月份啊，说眼下大家还不用担心。谁说的中国在最后一刻施压这件事呢？是伊朗官员主动告诉纽约时报的，是这些媒体问到川普，川普呢又啊重复了一遍。伊朗为什么要这么说啊？为什么主动的把这件事，因为中国给他打电话，那外人从何得知呢？中国到现在一声不吭，都是伊朗人主动说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么几个目的啊。首先呢，想在这场战争中自抬身价，啥意思呢？我不愿意跟你美国停火，我本来是不愿意的啊，是因为中国的劝说我才最终决定这么做的。干嘛呢？在自抬身价。第二呢，给自己找下台阶儿。那未来也可能谈判会失败呢，那你怎么解释现在这个过程呢？哎，是因为中国的敦促我才决定这么干的，所以说这次呢我本来不情愿，未来失败了跟我也没关系。哎，他自己啊提前就搞到了下台阶。第三，拉中国入局。你老不吭声还行了，你得管呢。这次我怎么着，我是听了你的我才跟美国谈的，我把老大的面子给了你，那以后呢？你这次白捡了个面子啊，里子还没有了，船还在里边封着呢，你白给了你一个面子，那以后呢？那你不能不管，对吧？所以说呢，哎，把他拉进了局。另外呢，也在心理上施压美国，别忘了我背后有中国，我们俩是一伙的，他说话我可听，那你美国掂量一下吧。所以你就看到他故意的直接找西方媒体来散布这个消息，那这个老民族就这帮家伙是很精明很狡猾的。 他干嘛？他直接用这种柔和的方式拉中国下水来进局。所以说以前啊，很多人可能都低估了这帮人，这帮人不简单，这帮人很精明的。你再看看对面那个川普他们那一帮人，那个草台乱七八糟的什么情况，你再看看那喷子，就那个小海那什么玩意儿那个，你和这帮冷酷的狡诈的对手，所以说你相比那不行啊。来吧，那咱们说说最后的走向。先看一个时间节点，最新的报道，这是美国国防部的消息，要在四月中旬，美国那个全师号两栖打击群，那2500陆战队员还没到呢，然后还有一个布什号航母，得到4月15号前后，他们才能到达指定地点。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啊，在4月15号前后才能抵达。下一个时间节点4月24号，也就是两周停火截止。这个很重要，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伊朗那安全委员会人家也说了，我们批了两周，然后还可以延长，所以说那两周并不是最后通牒日啊。4月24号啊截止，然后4月30号按照美国的战争权利法，川普的60天时间到期，想再续上美国国会，所以说4月底那就是川普的最后期限了，在那以后你就不能再打了啊，甚至把兵都得撤回来，这是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就是5月14、5月15川普访华，也就是在这个期间4月底之前吧，他必须把这事儿都给了了，要不然的话国会那事儿他也过不了，下一步呢他也影响访华的这个事情啊，等于呢这是整个的时间节点，下一步的走向通过这个时间轴我们大概就能有一个数了。说到今天的一个总结，我也懒得说了，咱们就直接用福克斯新闻，这川普最爱看的一个新闻嘛，唯一的一个所谓不是假新闻的，咱们看看福克斯新闻是怎么给他总结的吧。等于呢川普在伊朗问题上没有能实现他公开和暗示的任何目标。首先第一，老哈梅内伊被小哈梅内伊所取代，结果被川普宣传为是一场政权更迭，多么的荒唐可笑。然后第二，浓缩铀仍然在神棍政权手里， B1 B2 B52 炸了半天，到现在基本情况不详，离心机的情况也不知道啊，450公斤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下落不详。第三，伊朗的导弹无人机能力明显依然强劲，美以轰炸了一个月之后并没有予以极大的这个摧毁啊，这个还在。说第四，霍尔木斯海峡处在伊朗军队的有效控制之下，而在这之前人家海峡是开放的。第下一条，没有民众起义反对政府的任何迹象。下一条，削弱了美国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的抵抗轴心仍然完好无损。他自己的啊，什么沙特啊，什么阿联酋、科威特，这次对美老大，因为那些军事基地也都撤了嘛，所以说下一步都没法弄了啊。另外呢，拆除伊朗的军工基地，到现在看呢，这也不靠谱了。伊朗仍然具有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的库存，那些工厂是可以重建的，那些人都在，所以说这个福克斯最后的结论，简而言之，除了把整个地区拖入到动荡破坏和死亡，川普除了战略失败之外其实什么都没有实现，这就是眼下。当然这个呢说的稍微有点过，还是极大的削弱了伊朗的国力啊，还是重创了他的啊军工产业，包括他的那些啊指挥机构、情报机构、防空等等，还是予以了重创啊，没他说的这么严重了。但这毕竟是福克斯给他的一个总结，我看啊，1、2、3、4、5、6、7，7条，一条都没给分。我不知道您各位给几分啊？我看呢是一分都没有，哈哈，人家这给了这么一个评价了。完了，那下一步咱们就看他怎么最后啊舍出这个去，咱们就强硬的脱钩，强硬的撤出吧，拔腿就走，就看他能没有底线到一个什么程度吧。 问题是原来给大家讲的啊，如果那儿还收着费，霍尔木兹海峡还在伊朗事实管理之下，它里边巴林呢第五舰队的司令部所有美国军舰以后就不能进波斯湾了，而且在里边的军舰也出不来了。至少这三大码头，一个是卡塔尔，一个科威特，一个巴林，一个这三大码头以后他都不能去了，因为你怎么过这霍尔木兹啊？难道美国军舰过去要给伊朗交200万美金？好家伙，那可就真露脸了啊！来吧，这还美国再次伟大呢，落到这么个人手里，美国今天啊，还是那句话，也有今天，最后混到这么个地步，露脸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啊，我看看时间。哎，把这个呢话题啊，这清明节这话题咱们留到明天再说吧，咱们就说后边这两个话题。后边两个话题呢有两个新闻报道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因为现在呢差不多一季度也结束了，进入到第二季度了，有很多统计慢慢就出来了，说的都是去年的。去年的呢，北京2025年的入境旅游现在数据全都出来了，整个接待入境游客54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39%， 其中外国游客数量达到了455.7万，同比大增了41.8%， 这还增长了 41.8%。 455万什么概念？您拿365天您除一下，您看看这有多少，不到 1.5 万人，2000多万的人口，这么一个老的一个古城，每天来的外国游客还涨了 40% 啊，不到 1.5 万人，可怜不可怜？看得见人吗？上海全国接待外全年接待外国人，他这也有数啊。我看啊，全年入境游客总量936万，大幅增长 39.58%， 外国游客成为绝对主力，入境713.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50%， 这还涨了一半呢啊。什么韩国、东南亚、欧美游客增长迅猛。713万什么概念？您除个365， 1.9万人，那么大个上海，那么大个摊子，一天10000多人，就到这么一个情况。2025年京都，日本京都小地方啊，那也是个老城啊，文化古城啊，将近1200万人，什么情况？也就是把北京和上海的人全加起来都没有京都一个城市多。大阪1800万，那当然他那儿有世博会了，那是单说了。西班牙全国总人口才不到5000万人，去年人家接待了9700万人，将近1亿。你说你北京上海加起来落在一块儿啊，加起来还没有京都一个城市一年来的游客多，这还大涨了40%-50%呢。啊，是有各种原因啦，因为那什么防火墙啦，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大伙在里边也不方便了，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啊，大家就觉得很不自在，特别是小朋友啊，去了以后你说这啥玩意儿，什么也看不了了，大人去也受不了啊，一进去就失联了，等于一下什么的好多啊，什么脸书啊什么的都上不去了，谁愿意遭那个罪去啊？大伙谁都不愿意去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上海和北京的很多朋友一说这种大商圈或者是什么的没人呢，看着冷冷清清，实际上原来那人都是什么人啊？不是北京本地人，也不是上海本地人，基本都是外地人和外国人，在过去的那些大商圈里边啊，乌泱乌泱的在那儿买卖各种东西。你现在呢，外地人也不去了，是外国人也不去了，就可怜到这么一个程度了。等于事实上 你不管是要不要开放，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你已经 out 了，你已经出局了，已经不是人们旅游的那个排行榜的目的地了。所以说呢，人家已经把你给排除了，这是一个事实的情况啊。另外说到下一个情况，这最近呢有好几个朋友给我发私信啊，说对不住了大康，最近呢看不了你的节目了啊，试了好几遍啊，试了好几个 VPN， 最后都上不去了，梯子全断了。当然有的朋友讲，后来我问有的朋友，我说你那儿呢，他说我这还好。我这么印象啊，好像南方呢可能还行啊，北方这边呢，特别是北京周围啊什么的等等，可能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我不知道这还分地域吗？我不是太懂啊，我不懂这里边的事儿。为什么呢？中央网信办在4月8号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网络法治工作会议，部署推进重点网络立法，拓展涉外网络法治建设，要搞这个，持续完善法律网络法律规范体系，重点强化涉及到外网的网络执法。这里边啊，你要是翻墙出来上外网，是违法行为。整个把2025年的法治工作情况各方面情况啊，这里边都互相通报，他们也互相介绍啊，下一步呢要严打翻墙。那你说为什么呀？前一阵是啊，咱们都知道中共呢，他赶上那个时间节点的时候，两会了啊，中共自己开什么四届什么四中啊、三中啊、二中啊，开这种会的时候，哎，那一段时间前后就算一个月左右吧，他会严打，梯子全断。哎，可过一段时间呢，发现这梯子好像又行了，说明什么？他还是稍微的有睁一眼闭一眼的那个意思啊，他还是有那个意思的。那你说之前打断了，为什么后来又恢复了呢？这是一方面了。另外呢，当然做梯子的这些公司，他们也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两边呢是有这么一个打游击、互相斗法的这么一个过程了。可是呢，他们也用一些钓鱼执法，你有一些新的 VPN 在卖啊，他们就假扮客户进去买，买完了以后把你这弄清楚了，最后把你这梯子给炸了啊。他们也用很多很多的办法，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昨天，网信办是开了会了，关于涉外的网络立法严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了。为什么呢？咱们看看普京在干嘛呢？断网吧。伊朗现在摊上事儿了，对吧？你为了切断国王和伊朗内部的联系，现在国王说啥，天天他还做视频，我天天都能看到，但伊朗人民看不见，看不见了，这个就没辙了。所以说那儿断网已经多少天了，那已经很严重了。俄罗斯内部现在因为征兵的事儿，因为他征的兵越来越多，已经导致社会动荡了，再加上经济各方面已经开始现原形了，他开始控网，只要社会一出现问题立刻控网。在中国呢，中国倒没到那么严重，但是呢现在整个的国家形势在往下，特别是最近出了这么多事儿，中共的现在应该已经敏感的察觉到，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翻出来的这些年轻人，最后带回去的都是对政府和社会强烈的不满。从我们这儿看完节目，包括从啊什么王健老师那儿，包括 LT 老师那儿等等这些同道们，大家看到的这些东西啊，回去以后呢，大家看到周围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要把真相啊，把这些东西呢，尽我们最大努力，真实的告诉大家。人们看完了以后，就是这样嘛。想了解中国的情况，现在得翻墙到外边才能了解墙内的情况啊！这只能是这样啊！当然了，说到那帮摇棍们对眼下的这个局势也有贡献了，天天他们老活色生香的整那些事儿。 啊，中共呢，尽管你要说能撼动他，倒也不至于，但是确实也让他很困扰，也让他们很头疼了。有的时候无意有意的也得出来辟个谣，或者是怎么样啊，他们也确实为此而头疼。墙内的年轻人现在出现了大面积的变天垮塌，所以说所谓的那个小粉红群体越来越单薄啊，那个所谓的状态越来越没有了。我想呢，那个粉红高潮早就过了，大概两三年前那个就已经过了，特别是疫情以后经济一线原型，那个基本上都垮掉啊，都垮掉。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跟大家打招呼啊，我们在墙外呢，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墙内翻出来的朋友有个别的朋友，我这儿呢给您两条建议。第一，不要传播，也就是有朋友把我的节目录下来，把其他几位同道的朋友录下来，然后你要转给其他别人，最近不要干啊，不要传播，您看完就完了，这是一啊。包括呢有一些很多转我们音频的朋友，小老师呢每天做后期处理的时候要给很多人发音频，音频呢也在墙内被切成无数段啊，在群体里传播，大家注意安全，这是第一啊。第一个要求，大家尽量不要传播。第二呢，不要留言，我不希望您在我的这个，您点个赞可以，但我不希望呢您在这儿再留言，因为那个呢人家都盯着呢，也可能就未来变成你个人的一个罪状。所以说咱们保持着这种最大努力的联系，但是呢您千万要注意安全啊，这是我给您的两条建议了啊。那在这种情况，当然这么多同道，我们的流量也都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呢我们的节目在墙内啊，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所以说呢都影响比较大啊。那没办法，大家共度时间吧，特别也希望墙外的朋友呢啊多给我们一些支持啊。在这儿呢我很少说这个了，但现在呢没办法啊，流量呢明显的在下降啊，这不光我了，好几位都是这样，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多给我们一点包容和支持啊。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想说欧盟为什么不开除匈牙利呢？腐烂的机构欧尔班这次还会赢，不信就等着看吧。所以说这也是很多人留下的这么一个悬念。你要说从民调上没机会啊，那两个预测盘都早就过期了。今天我还扫了一眼，Kelsey 大概是73，认为 Peter 他们会赢啊， Polymarket 也是72-73，认为啊地萨党他们会赢，是这样。但是问题，这个政府已经被他管了这么长时间了，那些法官啊所有这些东西被他置换的已经差不多了，包括那个选举机构，这里边有很多东西他真的会操纵选举的，因为他知道他一下来他就完了，他肯定那等着他那就是监狱呗，要不然他就提前去俄罗斯。所以说这未来那这卖国叛国，这里边未来要治他严重的腐败，这里边治他的招多了，所以说这次是他的殊死一战。您刚才说的这个担心其实很多人都在担心了啊，这次呢又有了美国的支撑，有恃无恐，我就这么来了，你能怎么着我，哎，我就在里边作假了或者是搞鬼了，你能怎么样，你还真拿他没招。那您说欧盟为什么不能开除呢？很遗憾，欧盟在从欧共体变成欧盟的时候，整个的章程里没有退出机制，他自己可以退，但是别人没有办法把他给踢出去，没有这个强行开除的机制，这就没辙啊！当初呢都是君子之约，没想到会有这一天。你看脱欧可以，我自己我全民公个头，对吧？你像当时英国自己可以，那别人让你走不行，没辙。为什么？因为做出这个决定一票否决，27国一票否决，他可以否决。当然呢现在欧盟是有一些规避他的办法，但一直呢给他留着面子一直没用啊，到现在就等这412呢嘛，投完票再说吧。这是谁呀？David CS 说阿联酋打算开条运河，到时候海峡的威胁力道就减半了。哇，这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儿啊，问题是啊，这东西你一干，开条运河就得好几年。这东西是啊，将来呢这还得再想办法，从内陆你怎么着也得想个办法，但是这个眼下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这是李商啊，谢谢您的支持。墨尔本老农，川普之下的美国和之前欧洲和英国都是盟国，都被认为是关系是牢不可破的，现在和以色列的关系以前也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但我认为川普现在不顾一切想要落跑，和以色列的实质性闹崩可能已经发生了，特别是这次和伊朗的勾兑竟然没和老内商量，老内他们是被通知的，而且没有选择，只能接受。你没看他最近这两天捣乱，说到炸那个沙特那个那东西管线那泵站，你说是伊朗干的吗？伊朗自己他干的沙科威特什么的他承认了，那儿他可没承认，所以说那是谁干的还真不好说，那还不好说呢。你要把那个给炸了，那这事儿就大了啊。沙币太多，说本来应该也攻击伊朗的油轮和油气设施，但中东国家油气设施也多又脆弱，伊朗现在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除非大举出兵彻底推翻伊朗政权，否则伊朗是不会做出大的让步的。您这说的是最终的根本啊，这是整个局势的实质，就是这样。刚才说那三种嘛，要么跑啊，不顾一切不要脸了，就走了，留下一大烂摊子，就我也不管了，哎，就反正就这样了。然后呢，就炸烂他。那现在看他也不敢啊，那是受到道德各方面全世界的挑战，连教宗都说话了，那能炸吗？那第三，那就是派兵啊，封锁，然后建防空等等等等，那不是三天两头你能走得了的呀？那你就守着吧。你就护着吧，那你得花多少钱啊？其实他要真那么干了，谁从这儿过给美国交钱，大伙儿都愿意。就这么干，我都认为是合理的。你美国卖力气了嘛，对吧？美国和以色列两人在这儿给大家保安，那你交点保镖费，这有什么呀？这个对啊。但现在这他要和伊朗一块收钱，我的个天！威楼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土耳其、西班牙都好好学学，把马六甲。来了，博斯普鲁斯、直布罗陀都收费起来，大家有钱赚嘛？好啊，那咱们就都来。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说要是欧洲的基地也没了，美国以后去中东要绕行非洲，所以说你看欧洲怕吗？欧洲不怕，撤吧！你要愿意撤你就撤，你爱干嘛干嘛。现在大家就是不理你。你作吧，你就都走，你在那儿骂。现在除了一个吕特倒是管他叫爹的，这个到那儿去忽悠忽悠他，今天铁青着脸也走了，你把他这小二都给得罪了，别人谁都不会说话的。你看高氏扫描跟佩泽时间聊了多长时间，聊了得有二三十分钟吧，也通话了，为日本自己人家单找辙了。Roger 说，个人估计美国愿意停火，可能是因为想绕开国会批准这个规定，如果继续打下去，四月底就60天嘛，到时候不停火要得到国会批准才行，现在正好有个台阶可以趁机停火，一两周后重新再打，这样就可以声称是新的军事行动，又有60天的时间。前面那个我同意，后边那个呢，我从他现在发的这帖整个的动机来看，他现在就是强词夺理啊，他现在就是硬凹啊，在这硬说啊，他就是要跑了，因为这个再往下拖下去的话啊，那就中期选举，现在唯一的众议院，现在他输掉众议院已经到了87还是88了概率啊，参议院现在已经到了53了，原来的参议院他共和党还在上面呢，现在已经53-48%，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了。所以说如果参议院铁丢的话，那他彻底完了啊，他彻底完了。李军说，日本的环境治理确实，环境保护确实是亚洲的标杆， 日本那整个的文化情况，这不是一个环境治理的问题了，文明的水平，也就是各个方面，国家管理、城市管理、文化，整个的物质财富各方面的管理是亚洲的天花板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作为亚洲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新加坡啊，领导人应该小的学新加坡，大的学日本，应该都去看看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